那袭人就说，我没有什么别的说，我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啊，就说希望太太能够指示一下怎么样子变个法啊，怎么样变个法，说不要太过直接的，能够委婉一点，能够用一个其他的理由，以后还是叫二爷，就是宝玉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，就说不要住在大观园里，能够搬出大观园来住。好，你看他有没有觉得他吞吞吐吐，因为他不有讲原因为什么要搬出来，所以王夫人就大吃一惊，听了大吃一惊，赶快拉着袭人的手说，宝玉难道跟谁作怪了不成？好，你注意一下母亲对这个东西的小心跟防范，就是宝玉难道跟谁作怪了，作怪这两个字其实里面当然意思很多了，当然其实我想指的是性，就说这个小男孩大概已经长大了，妈妈忽然意识到这个男孩长大了， 他难道跟谁作怪，因为袭人的暗示是说让他搬出来吧，让他不要住在园子里，那妈妈第一个联想就是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跟谁在作怪不成，那其实我们就知道作怪的就当前这个人了，就是袭人了。那袭人就赶快又回答说，太太别多心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那么意思是说还没有发生啊，其实当然已经发生了，他说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，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啊，就是我做丫头我有点小心眼，那如今二爷大了，就是宝玉也大了，那丫头姑娘们也都大了啊，就是包括迎春、探春、林黛玉他们都长大了，那么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，就是林黛玉、薛宝钗是两姨姑表姐妹啊，一个是两姨姐妹，一个是姑表姐妹，那虽然是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啊，就是说应该有分别了，不像小时候可以玩在一堆的，应该稍微有一点界限，那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啊，不方便，所以注意一下袭人一个丫头讲话这么小心啊，就是他都没有讲粗鲁的字，可是里面都在提醒王夫人说应该要有一点防备啊，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，那就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事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丫头为这个家族的着想，说你们不比平常人家，你们是世家，你们是大户人家，有教养的，那看起来不像大户人家做的事，怎么男孩女孩都长到这么大了还挤在一堆，那俗语说的没事常说有事啊，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作此啊，就说你没有事外面都有很多传言的，那更应该要小心防范啊，不要把这些话传出去，有心人看见当作有事反说坏了，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，那特别解释说宝玉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啊，就是 你了解你自己的儿子，他就是爱在我们队里闹啊，我们队里就是这些女人姐姐妹妹的队当中老是混在里面，倘或不防前后，是吧，如果一点不小心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是真假啊，不论是真的有这个事或假的，就像刚发生就金钏的事，他也不过就是摸摸了金钏的耳朵啊什么讲几句话，结果传出去就是强奸未遂，所以袭人也觉得好像应该要小心，就不论真假人多口杂，那些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啊？他们什么话都讲的，那心顺了就是他跟你好的时候说的比菩萨还好，心不顺就贬得连畜生也不如啊，就什么脏话都讲出去的，所以二爷就是宝玉将来如果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直过，本来就应该保护宝玉，让他在外面的名声都能够维持得很好，所以叫直过，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字来啊，就是别人嘴巴里面哼了一声说这个家伙真是糟糕，人品如何如何之类的，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啊，所以你看到袭人在这里其实是表白他对于主人的忠心，就是用到这么重的词，说如果宝玉有一点点不好的名声被什么杂志报纸登了，那我们这个粉身碎骨罪有万重，所以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袭人真的是得到王夫人的宠爱了，就觉得她这么爱护宝玉的名节啊，宝玉的名节这就是儒家的东西啊，完全是儒家的，所以她讲到这些说这就都是平常小事，但是后来二爷一生啊，他还要做官的，他如果做官声名品性岂不完了 啊，就说如果这些年轻的时候跟哪些人混啊玩啊，这些照片什么都留在那档案里面，有一天你做了东西都挖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袭人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丫头，就是说她也真的已经准备要做宝玉的一辈子的照顾的人，所以她已经想到这么远，就是说今天就要把宝玉所有的品性这些东西都把它想办法安排好啊，所以她得到了这个王夫人最大的欢心。那如果传出去二爷一生的声名品性不但完了，第二太太也难见老爷，就是你是妈妈，你没有把儿子管好，你面对宝玉的爸爸你也脸上无光啊。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，好，你可以看到丫头出口成章啊。所以俗语当中说君子防范于未然，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特别要去防范，所以不如现在想到了防弊的为事。那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则可，那 既然想到了，如果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。所以他在解释说为什么我今天斗胆敢讲出来，因为我平常如果没有想到就算了，我既然想到我就应该要回赶快告诉太太，让你可以有一个准备，那如果不告诉太太的话我的罪越重了，那近来我为了这个事情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给别人听，只有灯知道罢了。啊，讲到他自己的心里面的忠心耿耿啊，那种一片光明，只有那个灯知道。所以袭人也有他的心机。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丫头，就是她当然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大观园里面300多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在维护她的利益，因为那个生存也不容易，因为你很容易就被人家踩下去，啊，变成一个权威里面的牺牲品。所以袭人作为一个丫头来讲，她将来下场是什么，她当然要想。那通常丫头到了再大一点16、17岁就外面发配一个小厮，就随便嫁一个人，那她觉得将来能够跟定了宝玉是最好了，啊，虽然她不可能是原配，可是至少她有一个姨娘的身份在那个地方，那她也觉得宝玉真的很好，啊，宝玉是一个好的主人，所以他都在打算这些事情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琐琐碎碎讲了这么大一套，最后其实他要在王夫人面前得到一个信任，啊，就是王夫人对他的这个放心，所以他唯有灯知道罢了。那王夫人听了这个话如雷轰电掣一般，啊，就是整个忽然五雷轰顶，好像一下醒过来。所以因为正好触到了金钏的事，因为王夫人最近最不开心就是这个丫头竟然被他打了一巴掌赶出去，竟然跳井自杀了。可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宝玉调戏了这个金钏，可是当时做妈妈的来讲觉得是这个金钏勾引了带坏了宝玉，所以他就会觉得宝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已经懂得男女之事了，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应该有防范。那刚好袭人就把这个话说出来，所以他就触动了他的心事，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，啊，就是感谢袭人，疼爱袭人，忙笑着说：“我的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啊，就是已经不把她当丫头了，就说你真是我的孩子啊！你竟然度量这么大，有这样的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不想到这里？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啊，就没有把这个事当一回事，继续盯下去。那今天你这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成全我娘两个名声体面，就是我跟宝玉的名声体面，你竟然会想到要照顾到，不要让事情传出去有很难听的话在外面，啊，变成八卦。所以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啊，所以他说我懂了，我知道了，那你今天的建议我也都会想办法去做，我自有道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，你今天既然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啊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妈妈是会放心一个女人把儿子交给她的时候，是会觉得这个女性跟她完全一样的爱这个儿子，超过她自己，不然的话母亲通常会觉得一个女性在分散她跟儿子的爱，啊，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里面的东西。所以 这一段非常有趣，你可以看到袭人取得可能是她将来婆婆的信任其实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戏剧电视剧都针对婆媳的问题，婆媳是一个最大的问题，那这个婆媳你媳妇要在婆婆面前取得信任何其难也，可是你必须要让她知道说你我跟你是一国的， 那我们两个是共同维护这个男子可以成功或在社会里功成名就的，这个时候母亲才会把他交给你。所以他讲了这句话说，今天你既然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他交给你，就把宝玉交给你了，好歹留心保全他啊，去细细读这句话的意思，好歹留心保全他，就是不要让他坏了名节。那母亲不晓得会觉得这个儿子做了什么什么事情，好像就不保全了。那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就说其实妈妈不知道那儿子到底干了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我跟很好的朋友会说，哎，你不要去管他现在上网在看什么东西。那就读这一段给他们听，就是妈妈的眼中就觉得儿子只要稍微有一点什么东西就不保全了，可是宝玉早都已经不保全了，跟秦钟跟袭人他大概早都已经不保全，14岁的这个小男孩，可是母亲大概讲到那个保全还是觉得他要纯纯洁洁的啊，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，那就是保全了我啊，他保全了就是保全了我，我自然不辜负你，所以他也动之以利，就是你如果这样做以后自然有你的好处。那当然这里面意思说你可以做宝玉的天房啊，就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是陪嫁的这个丫头了。好，袭人就连连答应着去了。